OK，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听神的声音当中，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进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操练，操练，因为我们是主的羊，我们需要听到主的声音。主啊，你也认识我们，我们也要跟随你。我们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通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让我们听到、看到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每一天都要有神对我们的启示。求主真的像你对摩西、像你对撒母耳一样，能够面对面，能够常常有启示给他们。我们很盼望有这样子一个日子，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完美的交通，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有很有趣的作业哈，那我想先问问看大家分享一下。那我想先请 Christine 啊，那个潘姐妹，你有什么先分享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Hello，听得到吗？
哎，听得到，好的，OK。
好。
Hey。
感谢神。那我就按照牧师讲的哈，我就在默想神的时候。这三天呢，连续三天呢，我都在那边思想啊，《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那我就问神啊，我说主啊，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到父哪里去。我说什么是道路呢？然后里面的感动就是有一个，就是耶稣在背着十字架的走路，然后里面感动就是说走耶稣所走的十字架的路。然后说就是在你自己的个性性格、脾气、爱好上面、话语上面、思想上面都要死，然后也要在自己天然人的想法、自己天然人走的那个路上面要死，要完全的来依靠神，就是自己的老我要死，耶稣要在里面活着。然后说不求回报付出的给予的那种爱然后又做别人的遮盖不能指责，不能定罪，也不能控告抱怨然后要传福音行耶稣所行的一并赶鬼然后教导一些真理然后我什么是真理呢？然后里面的感动就是说天上地下唯有他是神，他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不拯救他是祭邪的神若拿其他的当神他不牙争神啊，什么是生命呢然后主就说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只有连于葡萄树我们才有养分的供应，才能存活，因为我们是主身上的一个肋骨肋骨它是单独没有办法存活的，它没有生命，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口，也没有手，也没有脚，更没有心，那必须要归到耶稣的这个身体的里面，必须要归于他，要属于他的身体然后他来掌管我们才能存活，才有生命这是作业一。第二个呢我感觉是川普了，但是我还需要再进一步仰望。
Okay，
感谢神。
好，
好，大文弟。
OK， 很好，很好的分享哈。我们的确对神的话多思想的时候呢，希望，我想这个作业就是说，我们在特别在看那些很熟悉的经文哈，像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哈。那我们以前呢可能看过的时候就说觉得这句话很有权威性哈好像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一样哈。但是呢 我们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哦，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哈，也就是说道路、真理、生命哈，若不借着它，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可是这句话你可以可以仔细的啊，再去深入的去探讨。那在深入的探讨当中呢，就需要神来启示我们，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见。那我们以前呢，就说我们会有不同的亮光哈，啊，这个亮光呢，并不是说，我比较书看得多啊，或是说我觉得我比较能够跟其他的经节可以连接得很好，那我就表示说我很厉害，或是说我很有这个深一层里面的这个主的意思，我知道了，我探求了。事实上，我们在操练这个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那有些时候我们对于经文上面的理解跟我今天要行的事情呢，其实是有关系的，其实是有关系的。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今天呢在思想这个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那你出去开车或是出去走路啊，你就碰到一个和尚，碰到一个尼姑，就这样经过了。那么你现在呢，可能就是在你思想耶稣是道路这件事情，然后就看到一个尼姑和尚从旁边经过去的时候，那你又马上想到，原来是神在提醒我们，他们走的道路跟我们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他们寻求的是真理，但耶稣是我的真理。他们呢是认为那样子的生命不管说他们是佛教徒是念阿弥陀佛的啦还是这个禅宗他们到最后是极静涅槃那个禅宗就是极静涅槃的英文叫做 emptiness 就是什么都空空的那他们的生命就是在追寻一个空虚那原谅我这么说了，我们这不是在批评我们是在讨论但是他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在碰到其他一些的人比如说他专门是算命的啦或者是他是无神论的啦，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跟我们信耶稣的人不一样。那就是在我们今天好像思想这件事情好像神今天跟我用这句话跟我讲话的时候，那你出去碰到一些其他的人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神原来是在跟你讲 OK， 你的生命跟他不一样，你的道路跟他不一样，你的真理跟他不一样，然后呢你就有一个怜悯的心，你很愿意去跟他传福音当然就是一些的应用上面但是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思想，我们呢求神呢给我们一个新的新鲜的马拿那个马拿就是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每一天都不一样的。那神的话写在圣经上面呢千百年都一样的，但是呢每一天对你跟我都会有不同的意义，都会有一个新的理解，都会有一个新的属灵的食物让我们更加的对神、对耶稣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也是一个更深的经历那这就是我们在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呢神也透过这些经文要跟我们讲话，透过环境也跟我们讲话 OK， 透过任何的事情，电视报道网络新闻你的牧师、你的属灵的朋友包括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很可能呢就会触及到有一些新的新鲜的马拿给你，这就是我们操练的目的。 OK， 好，那朱姐妹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不会讲啦，我只是想我耶稣说我是默想，我天天在想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我就是说想的耶稣基督是十字架的道路，是我常常觉得耶稣基督的 上倒是苦的路啊，倒是倒是小路，圣经也说过的，我们走小路进窄门才能进天堂嘛。那道路一定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苦路嘛。那我常常是也我也是常常这句话常常我很喜欢的，真的主这么辛苦，主一点都没有罪，这么圣洁的神走这么苦的路，那我应该的嘛，我是个罪人，应该走十字架苦路，应该走的。但是我平时不太顺服，就是不太顺服，就是现在想起来，这个是真的是不对的，应该有顺服，有顺服才对了，叫他自己顺服那个神带领那个道路。不要叫，不要什么反抗，什么都不要，就是这样好好稳稳的走。那真理，你等于是耶稣基督，真是一个真实可靠不必的真理。耶稣他是神，他这样子，这个真是也真理，就是我也这个也不太清楚真理两个字。我就是一直常常也自己也在琢磨什么是真理，就是受苦就是真理，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了榜样，他一生真是受苦的，真的一生是这样苦，那我们也要真的跟他一样嘛。那个真理就是他也是真实的，耶稣，我真理的我是知道耶稣是真实的，是可靠的，
对，
不是的真理。
是，
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做好，这个是真的。感谢主，对不起了。那个生命你，但是我想，我常常想，耶稣是复主，是复活的生命，他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我有时候我。就是信心不足嘛，常常有小心，有怀疑，就是不好。
是，
对啊。那其实整个主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是顺着主带领，就这样，就自己不要做什么，不要想什么，就是找主的带领，顺服，这样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主一直会帮我们带到他家中。其实就是平时我主要是好像自作聪明，好像啊要不要有时候有好像怀疑、小心、迟钝、不幸的恶心，什么都混乱都有，还有时候好像好像要自己要做特别要努力要做好，做来做去还是做不好，真的是自己真的不要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动，就是信，就是信。那个我现在常常在那个家家买卖的身上学到好多，他的是真的信心，他就是说，真的是他就是相信神就好了，你自己什么都不要想。这个是现在我慢慢在学的，我就是相信，就是相信，其他都不要去。自己本来就是不好的一个人，你要想做好，做不好。就是相信神，就是帮助让我做好，这样那就顺服神带领，就这样到真理上面，那自然神做佛了，就自然的。那不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嘛，在我们是瓦器嘛，那个宝贝在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在乎神不在乎我们嘛。那神要祝福我们，我们顺服了，我如果顺服了，神就会祝福我，让我活出他自己的生命。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是常常这句话了，我是主啊，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你，没有人到那父那边去。主啊，你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要如何。对啊，这样才对嘛。我真是祷告，现在就是这样。对啊，我愿你旨意成全，不要照我的意思。照我的意思，真的下地狱了。我一定要照神的旨意。感谢主。真的，佳佳跟小凤他们俩姐妹，哎呦，真的是，我现在这个 这两个人对我帮助非常之大，我这个信心很真的很小很小，他们两个人身上我学到好多信很大、
哦、
也学到信心了，现在是用信心了，不要不要用好像定罪呀、啊，好像自己努力又做好啊，越做越不好啊，哎，真的，所以现在开始转一个。转一个弯了，要转一个弯了。
对，就是不要看自己，看耶稣。
哎
呀呀！
哦，好，是的，是的。
对，你就是看耶稣。
你自己看太多了，看自己环境，看自己的行为，生命看得太多了。嗯。
嗯，看耶稣。
嗯，对。第二个功课我觉得是那个特朗普吧，那个男的啦。
哦哦，川普。
我这样感觉，我还问了我先生，问我女儿，他们两个都说这个。哎，那我想的对了，我就确定了这个。
感谢主。是我之所以这样问哈，因为我们短宣我要到11月12号才回来，不过那个时候大选已经过了嘛，哈，所以呢，那我想说，我们今天呢，因为佳佳后天就去台湾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课呢，可能就要暂停一直到11月18号才重新开始嘛，哈。所以呢，那所以我就赶快嘛，上个礼拜就去问大家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下次在聚集的时候呢，大选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了哈，所以我想就赶快问哈。那我想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待会会讲比较我的看见哈。好，佳佳麻烦你分享一下你的看见哈。
我的思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我知道这个其实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其实所以多马就说，你要指那个路给我看啊。
对，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可能每天经历的都是说啊，我们前面道路是什么，你指给我们看啊。我们常常是要神给我们看我们现在的问题，但并不是去了解神他这是我们的所有问题的根本源头。因为当我们去看神的时候，这些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不去看这些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一直带到神面前，我们还是看不到前面的道路。那所以对我来说，我那在思想在梦想这个道路生真理生命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真实，因为我觉得我常常我们都会用旧的方法，
对，
已经走不通了还是继续用，然后呢还在那边生气，可是神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是生命，那神已经给我们一个路，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走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安静，我没有安静到神面前，单单的，其实在这时候其实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要回到神里面的安息。所以神其实在这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在我自己很那样的混乱，或是我前面道路不明显的时候，我甚至都不要再问他什么，我就是安息。因为安息重新得力的时候，那个力量那样子的平安可以继续带领我前面很多的道路。那我也真的在经历上面，我真的也感受到，当我真的很混乱或是我都不知道什么的时候，我真的都不再想了，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是那个安息。所以我觉得神就是我一个那个安息那个道路最好的一个休息的站，然后我觉得神也是要我就是这样做，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即使我前面可能环境就是很那样的时候，但是我不能做什么时候，我就是要安息。所以那后面真理，因为我很喜欢我知道真理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约翰福音8章说到我们晓得真理，然后真理必要我得到自由。那我觉得圣经上所有的话一字一句都是不能改的，而且都是是的，而且真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亮光。那亮光是从哪里来？就是神的话。所以我觉得真理可以，我现在因为我也在学习，就是因为有仇敌的话，也有我们的话，也有神的话，我要放大神的话。
对，
在我的里面，我有没有把我自己有没有装备很多神的话，我自己有没有常思想神的话，因为这个才是我的亮光，这才是带领我才可以使我得到自由的， 因为仇敌的话只有叫我死，我自己的只有忧虑，但是神却是都是讲那些积极有盼望的话，甚至连这句话我都觉得是很有盼望的话。因为当我们没有路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道路，神必为我们开道路。
嗯，
然后那生命对我来说就是更新，一个复活的生命。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跟基志在讨论这个时候，他对生命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去感受，可是对我来说，生命对我来说是很有一个盼望的，因为我知道耶稣复活，我知道耶稣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也知道我若我愿意支取这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我可以不一样。
对，
如果我不支取的话，我真的是就只有死，我就真的没有盼望，就是没有盼望。对我来说，我以前就是比较是绝望的人，你知道那种感觉让我真的尝过那种滋味，我真的觉得绝望没有盼望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过。所以我其实我很寻找那个盼望，我很希望被神鼓励，我希望神给我一个盼望，给我一个鼓励。所以我觉得生命是可以经历的，神的生命，复活的生命，神说他是可以让我经历的。然后那个更新对我来说是一个，只要我走出去，就像我对猪妈妈说，只要我们走出去一点点，那个更新一点点，愿意交代神一点点，他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真的是大过于我们所可以经历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生命是我可以经历的。那最后我在思想，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我觉得前面我都可以很平的接受，但是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好像耶稣讲的蛮绝对，没有不记得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我后来我就那个创世纪有讲到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被赶出去，那生命树的道路是被那个基路伯跟四面转动的火焰的剑是被守住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不如果不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父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这个我知道。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在思想这个时候没有那么的贴切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神你在这边讲的这样话让我感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像前面的之前很多的话那么的顺，好像这一句话有点很绝对的声音。那对我来说，因为那个前面的路是被以前是被关的，
对，
就是因为我们犯罪之后，那个是被关起来，那是被看守的。
是的。
那现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可以到父那里。那我们真的是要很，这个是很绝对的一个真理。我觉得这也是在加强我对救恩的认识，更扎进去，就是。这是一个很绝对很绝对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能知道那个救恩，我们大家都领受的时候都觉得，对啊，我们都要领受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血，我们才可以到那样到父的面前啊，那个好像很轻，觉得就是很恩典。但是后面这句话我觉得耶稣讲的不是那么轻，他是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的那里。我觉得我听这句话是很绝对而且是很重的，所以对我后来再去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不再像是之前那样子，而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一个就像审判的一样那种感受。因为我知道那曾经是被关的。
是。
那现在我若我不是借着这样子，我是借着我的行为，我是借着任何的那样子，我只要有点那样的想法，我都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所以我觉得那个审判那样子的那样敬畏那样子的心放在我里面，我觉得就是像牧师常讲那个救恩跟那个什么，救恩跟另外一个要是平衡公义，我觉得这个让我今天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公义的部分让我更被认识到父的面前是这么的恩典，是这么的带着敬畏的心。我觉得我能分享就是说我多了一个敬畏的心。那川普的那个大选，我其实很早之前我可能也是觉得是川普，但是牧师要再问我们，我就想说这道是从我自己来的还是神你自己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川普是敬畏神的，那所以我们大家一定会选川普敬畏神的人。那甚至有一些预言的一些的 先知们也是说是川普，那神我们要知道，那你告诉我们有没有，就是我们可能想要操练的就是说神你自己告诉我们，
是
哪怕可能不是照着大家所想的，那我觉得我在询问还是没有新的任何那样，我相信那就是没有讲的时候，那就可能是原来的，就是这样。
Okay. 好，很好，很好 ，OK， 好的，菲利，虽然上个礼拜没参加哈，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分享的。
Hello， 牧师。
哎，嘿。
你大家好。
嗨，大家。
好像没有要分享什么。我对那个总统大选的、
啊。哎、
我隐约觉得也是那个川普。
川普 ，OK。好的。
可是我没有很认真的放在祷告里面。
OK， 好的。OK。好。
Yeah.
好，谢谢分享。OK。啊，对我来讲的话呢，我
牧师，
是是，
我还想请问一个事，好不好？
好，好，什么事？
啊，牧师，那个若不记得我没有人拿杯，那个碟是什么意思啊？
哦 ，OK， 我正要解释一下，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需要解释一下啦，哈，那。因为这句话也是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哈。那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但是耶稣在这边讲的是只有透过他哈。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边去。其实这个是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文化背景哈。那怎么说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说你们信上帝也要信我哈。那其实这是一个神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哈，就是说你们信神的人，哎，你们也要信我耶稣基督。哎，那这个其实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说耶稣在宣告他就是神的意思哈。那另外呢，从第二节开始，他说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哈，那我如果没有就。早就告诉你们哈，那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哈，那为你们预备地方哦，完了之后我还会来接你们哈，到我那边去。好，那如果你看这个十四章第六节的前面呢，耶稣事实上他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啊将来会回来接我们去到父家里去。那么这个从一个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来看呢，就是说当一个新郎哈、哦、回到他的父家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之后他就会来娶他的新妇。那你可以从耶稣基督他这一段圣经在解哈，在讲的这件事情，他意思就是说哎，时候到了，阿爸父神允许他来迎接他的教会心腹的时候，就是我要来接你们到我父那里去。所以当我们十四章第六节他讲说哈，他说哈，我没有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哈，他是在讲说这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娶心腹，这个娶心腹到哪里去呢？就是接回到他的父家里去。那这条路就前面那个有人在问嘛，多马问说哎，你是往哪去啊，我怎么知道是哪一条路哈。那其实耶稣基督在回答这件事情，就是这条路就是我耶稣基督回来娶教会心腹的时候，你们啊，就是我们所有啊新约的信徒，我们就跟耶稣一起到父的家里面去。所以由这个犹太背景的这种这种背景之下，耶稣其实是在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等我，我会有一天回来娶你们。你看这个在那个再来接你们那个接字 是比较特殊的新郎娶新妇的那个接字啊，那个是在希腊原文里面的哈，所以说我住在哪里，你们也要住在哪里，意思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有这一层属灵婚姻的关系。所以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条道路，这个道路就是耶稣，他将来有一天带领我们进到天父那边去。那这条路就只有这条路，因为耶稣来，他不会娶别的人，他不会娶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不会娶跟耶稣没有关系的人。所以耶稣他斩钉截铁的说：“哎，我就是这条道路，只有这条道路，没有其他的道路。”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从一个犹太人的一个风俗习惯里面所能够知道的哈。那当耶稣基督十四章第二、第三节讲的时候，所有在场的门徒都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用什么身份，他是用一个新郎的身份，娶新妇的这个教会的这样子的身份来告诉我们，只有这条路，只有我们愿意委身嫁给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心腹，他才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你们一定要在属灵上面跟着我一起到父家里去啊。这个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道路哈。那真理呢，其实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真理就是他就是神啊。我从一方面的角度来思想哈，因为耶稣讲了很多的话，真理是不会变的。真理就是耶稣在这边所要特别讲的哈，是耶稣讲说，我就是真理哈。那怎么这样讲呢哈？你去看哈，往后看十三节哈，有这一节圣经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耶稣的宣告哈。十三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十三节哈，这个十三节呢，是你可以讲说是震古烁今的一个宣告。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奉我的名哈，就是奉耶稣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换句话说，我们奉耶稣的名向谁求呢？请注意，这里不是指父神哦，这里是指耶稣。那怎么说呢？他说，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好，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是在宣告，你们呢奉我的名向耶稣求，就是我们的应用就是说，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耶稣基督求，然后耶稣必成就。然后呢，这个条件是要让父因儿子得荣耀啊。所以我们不是求每件事情耶稣都会成就咯，是要让父神得荣耀。然后呢，第十四节又再讲一次，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你看十三、十四节耶稣讲两次，所以耶稣就是在讲说，他就是神，他有权柄，他就是真理。那这个真理在讲，就是在讲耶稣，因为他是我们求的对象，而且他会答应我们。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耶稣的宣告。他耶稣就等于宣告他就是上帝，他要成就你们，就是我们所求的事情。所以这是真理。好，那生命当然就是永恒的生命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啊，从古到今呢，除了圣经上记载那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其他人都死了。其他人都死了，那有很少数的人有复活。那但是呢，我们的死亡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个结束啊，就从我们的理解当中，这是一个结束啊，这个没有办法，没有人死没有复生啊，我都没看见啊。然后我们看见死的人，他的尸体会腐烂啊， 哎，你埋在那个土里面、棺材里面，那个尸体会腐烂了、啊，这个人不见了。哦，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生命，而且是 everlasting， 是永恒的生命啊。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嘛，对不对？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我们从一个现有的这种有极限的概念。因为我们看到人都是生老病死，死了就没了，那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这个活在心里面，毕竟人不多哈，毕竟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呼吸，感受到他的身体上面的同在哈，没有办法。可是耶稣答应我们透过他。我们就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啊，所以我也是一直在默想这些事情，就像我的应用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你默想这句话，然后出去碰到一些和尚尼姑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就是上帝今天跟我讲的，所以他需要福音啊，所以哎有机会就要跟他传啊。那我觉得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个真理这部分，我觉得。就是耶稣就是真理，因为耶稣他就是神自己，因为他能够成就我们祈求的啊。那这个真是一个很了不起哈、啊。我用这个正骨烁金的一个说辞哈、啊，这个就是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神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宣告啊。但是耶稣又是很谦卑，他说：“哎，我将来回来要娶你们哈、啊，哎，我就是那个道路哈、啊。”所以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呢要很喜乐，哎，我们要准备预备我们自己 ，prepare yourself， 我们要有一个当新娘子的这种的喜悦哈。哎，你们女生呢比较知道啊，我们男生就比较麻烦哈，我们不知道当新娘子有什么特别要喜乐的哈。哎，但是你们姐妹呢就可以很明白哈。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呢，都是在预备，啊，因为预备呢，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啊永远在一起，那种的喜悦，那种的盼望，就像佳佳讲的，那是一种永恒的盼望，那个盼望啊，可以带领我们提升我们哈，可以轻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遭受到的任何的一切。我们有个盼望，就是我们要永远跟耶稣在一起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可以带给我们的一种盼望哈。好，那对于川普来讲哦，那我觉得一直以来呢，我就觉得就是神要改变啊，神要这个重新复兴这个美国的话哈，如果我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消去法哈，就是说如果神定义哈要让美国一直沉沦下去的话哈，他就定规就让希拉里哈 Clinton 就让他继续当下去好了，因为希拉里呢他当下去的话，就是所有奥巴马他的做法哈，他的所有的政策呢他就会继续下去哈。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八年当中呢，美国其实美国的国力啊，削减了很多了哈。那这个从这个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那就是说让美国沉沦哈，然后让中国崛起。那如果说呢，这八年还不够的话，神可以继续让希拉里当选，然后让中国继续的强大，然后让美国继续的削弱下来哈。但是呢，这个削弱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神也看见了。美国如果继续下去，道德继续沉沦的话，美国呢很快的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哈，从神的眼光当中呢就变成越来越不重要了哈。那当一个国家本来是接受神祝福的，但是呢现在因为犯罪，现在因为美国的道德日渐沉沦哈，那如果没有让他再一次复兴的话，那美国真的就沉沦下去了。好，那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哈。那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如果美国总统啊不去支持以色列的话，美国就真的完了哈，因为啊祝福以色列的哈，神才会祝福啊，咒诅以色列的神就不会祝福。所以呢，在这两个候选人当中呢，川普啊，他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非常非常支持以色列，他就是叫铁杆啊，我们叫做铁杆粉丝哈、啊，他就是啊，他一定要支持以色列，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啊，这个我相信这个是上帝所看重的啊，他要兴起一个啊领袖。他要来支持以色列，让美国重新的接受神的祝福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希望啊，希望美国能够在一个新的总统，有一个新的政策，有一个新的亲以色列的政策，那么美国就会重新得到祝福啊！那如果说我们呢是看这个美国大概完蛋了啊！那就让希拉里当选，那希拉里当选的话，那就更加的糟糕啊，因为希拉里他本身有很多的丑闻啊，很多他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反而做了一些很啼笑皆非的事情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感觉上神是要复兴美国啊，所以我也期待也期待呢是川普要当选。当然很多的美国的预言啊，先知预言啊，他们都预言是川普会当选。而且在很早，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先知叫做妮塔·江神，她那时候就直言不讳啊，她说川普会当选，所以她很早就提出来了啊，所以她也一直让大家来祷告啊。那么这些预言呢，当然我们要一直的祷告啊，让这个预言能够实现啊。如果没有实现的话，就是我们代表不利啊。你也可以讲说哦，这是上帝他的定规，但是上帝呢他也容许仇敌撒旦来搅扰，所以呢那我们就是说哎，你要是确认了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就要祷告来维持，让神的旨意成就。当这个神的旨意发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神要了看他的子民怎么样去维护啊，怎么样去执行他的旨意啊，这个就是啊，我的看见了哈。那我相信啊，川普应该是会当选。虽然现在民意的调查哈，你可以看到民意的调查里面好像川普还比较落后哦啊。所以呢，那我相信在这未来的几个礼拜当中呢，我相信川普他会他的啊，至少他可以跟那个希拉里可以啊分庭抗礼哈，在这个几个礼拜当中。我想希拉里会有更多的丑闻会出现，包括他的身体，所以我相信神在这个地方掌权，神要让川普当选的话，那真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OK， 好，那我们呢就再来讲我们的讲义哈。我们上一次呢讲义呢讲到了那个这个在第四页右边，今天起码要把第四页第五页讲完哈。那我们的作业哈，我想作业就是作业就是思想哈，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啊一到八节啊，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哈。那我要请大家哈思想哈，耶稣是葡萄树，然后你是他的枝子，然后呢你的枝子里面呢结满了葡萄啊。那我相信这就是耶稣哦，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要他的门徒看他们自己是枝子啊。那这个枝子呢长满了葡萄啊。那我也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就看自己就是枝子结满了葡萄。这结满了葡萄呢，可以帮助我们呢提升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默想啊，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好了。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跟神紧紧的相连哈。那我们长满了这个神的葡萄树， 就是属耶稣生命的葡萄，而不是野葡萄，是有耶稣生命的葡萄。这长满了葡萄，就能够荣耀耶稣。所以我们请大家思想啊，一到八节。那我们下一次就是11月18号啊，11月18号我们再来一起分享。好，那我们看第四页哈，那就是在右半部的要寻找一个属灵的辅导了哈。当然我知道了，我是你们的牧师哈，所以呢我很自然的就是你们的辅导哈。但是他在这边主要的讲就是说你需要找第二个啊，或者甚至第三个。好，那属灵辅导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操练啊，最主要的操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什么领受的时候，你要记录下来。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最近呢是常常做梦啊，所以神透过梦也跟我来讲话。那有些时候这个梦啊，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去询问啊。我们做了梦，当然我们要先询问啊，这个梦是出于我自己呢，还是这个梦是出于这个神呢？啊，如果是出于神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是出于自己的话，哎，我自己要理解啊，这是出于自己的，那我就不要管它啊。那你可以去确定哈，因为这个马克哈，这个 Mark Verkler 这个作者，他非常的着重一点，就是说你要确定哈，你要是认为这是从神来的，最好呢你有你的属灵遮盖的同意啊，或是说你做了一个梦啊，这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一个人不知道。啊，我就去找我的属灵辅导，啊，那也有属灵的辅导，他也可以祷告说，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一个做牧者的传道人啊，还有属灵领袖啦，啊，其实就是要有这样子的担当，啊，因为这是他的这个职责哈，啊，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跟上帝建立关系，啊，而且这个关系是帮助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哈，那这样子的职事职分啊，那一般的牧者都不是很认得是哈，不认识的不是很清楚。但是马克在这边讲说，一个属灵的辅导必须要帮助弟兄姐妹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一个职事哈，一个 ministry 哈。好，那如何寻找属灵的辅导哈？那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很亲近的人，你可以认识他；一个认识羊，而他的羊也认识他声音的人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要跟耶稣基督本身也有关系，而且你也认识他，他也认识你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状况哈，你的家庭背景的文化都知道了大概哈。那他也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一个真正以圣经为主的人，第三个是能够心中领受神声音的人，第四个愿意委身在羊身上的，愿意付出时间精力，愿意为他的羊摆上生命的人。我平均大概一天要解一个到两个的梦或者是意象，现在越来越多了，这是平均啦。有些时候，加上我自己的话，那就很多了。所以，而且很多的时候，我在读别人发给我的信息，我大概很快就能够分得出来，这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他自己来的。好，第五个哈，一个也能够接受辅导的人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那种用权柄来说，我认为就是这样子哈，而不是能够不是 teachable 哈，不是能够有受教的心哈。我的意思，我也有我的属灵辅导哈，我的属灵辅导就是陈仲辉牧师的，不过我很少去烦他哈，他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忙哈，我比较没有去找他了。那我有其他的哈，像苏锦军牧师。但我也很少去跟他问这些的事情哈，我倒是问了很多
跟郭美良牧师，所以我也有我的属灵的辅导。那其实也有第六点，第六点要不要写一下，就是有一个好的性格，好性格，好性情，所以在你们有这种好的属灵辅导之下，他的好的性格性情会影响到你跟我。还有第七点就是有一个财务管理，他很会管理他的财务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有财务管理的辅导，他能够起码他对于事情的认识，财务方面的认识，他很清楚，而且不会随便花钱的，所以他在他的生活的脚步当中，他不是随便花的，就是不是左手来右手出去的，不是这样子的人，他是一个有计划的，所以他能够看得到，而且方方面面都能够顾到的人。好，耶稣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用权力统治别人，而是以爱彼此服侍，在爱的服侍当中使用瑕疵恐吓或掌控是绝对需要禁止的。所以这个也是我的座右铭，我很少跟弟兄姐妹用命令的，我们请教会的同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请你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你愿意是为耶稣做的，不是为牧师做的。我觉得这个牧师的抬头有些时候也是一个负担，是牧师叫我做的，我只好做了，千万不要这样想。所以我们的同工里面呢，大家也知道，如果你真的不行，你就跟牧师讲，不行不行就不行，没有问题。那这样的关系是友谊，而不是一个权威性的。当然我们顺服是坦然接受容许圣灵引导的辅导者提出的指正，那么同时也愿意负起责任，自己来分辨神的声音。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一个意向，那找辅导谈，那辅导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那么你还是要自己负责任，你还要自己负责任来分辨这是不是从神来的。那意思就是说，辅导给你他的意见，但辅导也不见得100%是正确的。虽然对我来讲，我是蛮怎么讲，就是我通常蛮确定我的认知或者我的领受是对的，但是我也觉得我们也应该说这是我的意见。好，那是不是从神来的，你自己要去分辨，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负责任啊。因为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就交给属灵的这个遮盖的人，他来负责任，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自己要负责任，因为是神跟你在讲话，神不是跟我讲话 ，OK， 可能神透过我来跟你讲话，但是你看到的意象，你的领受，你自己写那个 journey， 就是 journal， 就是你自己写的这个日记，属灵的日记。比如说我看到这段经文，还有很多的感受、感想写下来。我觉得这是上帝跟我讲话。这个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一种看见？这个是，我就跟我的属灵辅导分享，然后他说不是，那这个大概就不是，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千万不要把这个决定权放在辅导的身上，是你自己还是要去分辨。好，那么下面就是说，你要列出你心中出现的人名，这些人是神要你接受他们忠告的人，请注意这个忠告。那这个忠告就是这个人就是要印证你的领受，但是你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那 我们要这样想哈，就是说，这是我的领受哈，但是以后呢，如果上帝问起来的话哈，我们也不能讲说，我当时的领受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辅导说是，所以是这个辅导要负责任了。在末世的时候，神是会找你做负责任的，不是牧师或者是你的辅导做负责任啊，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领受负责任，辅导只是帮助你确认啊。我觉得我们要知道确认这个事情啊，因为很多的事情是两三个见证人啊，见证是真的啊。那我们的做辅导的责任只是确认而已啊。那我们也不能够给你我们的看见，然后跟你讲说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太独断了，太强制了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个一个月。在这个一个月的过程当中呢，直到我们下次聚集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想看哦，你心里面哦，你要什么人做你的辅导，你自己想想看哦。然后呢，我们下次如果你可以分享的话，你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只要跟我分享就可以了啊。因为找辅导这件事情呢，有些人他不愿意别人知道他的辅导是谁。除了牧师之外啦，因为我想这个也是保护自己。好，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看这个第五页哈。那第五页他在讲说经历属灵亲密关系的神学基础哈。那左边呢就是意念，就是理性主义哈。然后右边的叫做遵从圣灵哈，是圣灵控制的。左边是理性。意志方面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这西方的传统，他们都认为是用理性啊，唯理性啊。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说这个只有圣经，唯独圣经哈。那唯独圣经听起来很好，那的确在当时有它的历史背景哈。他这个唯独圣经呢，就把圣灵给隔掉了。这个是一个历史上面的一个事实啦哈。他当然也遵从圣灵啊，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15、16章里面所讲的哈，这个我们要跟随圣灵哈。他把这个唯独圣经呢，就把这个跟从圣灵呢，就把它忽视了哈。那这个其实是蛮可惜的哈。所以圣灵的工作呢就经历了所谓的在清教徒革命的时候啊，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我们有很多的教会呢，他就不追求圣灵了因为当时的圣灵啊，那些神迹奇事啦，还是属于天主教的一个范畴哈，因为天主教他们认为还是有神迹奇事的，但是马丁路德为了改教呢，这个改教就是宗教的改革。我们美其名叫宗教改革啦，其实从天主教的角度来看，这就是革命嘛哈。但是马丁路德他为了要改革，他就遵从唯独圣经啊。当然，唯独圣经有他的道理在啊，但是很不幸的呢，这个遵从圣灵啊，跟随圣灵的引导这方面呢，就被忽视了啊，就被忽略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左边跟右边就是意念我们的意念里面呢是意志控制，是唯理性的但是呢，在右边我们看到这个心灵呢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了来告诉我们意念，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嘴巴里面所讲出来的话是受圣灵感动的。那左边那个是理性的，理性的来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纯理性的讲话，一个是受圣灵感动的讲话那受圣灵感动的讲话是有感情的，那理性的话当然也是有感情的，可是这种感情我觉得层次跟层面是有点不一样的在理性上面的讲话是经过 推理啊，经过这个神学这个很严密的这个训练哈。那这个马克这个作者，他本身他以前呢的背景跟我有点像，他是传统教会的，那他们在传讲圣经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因为他们这个认为这个 emotion 哈，这个情绪哦，是不是在圣经的范畴里面的，所以呢他们呢讲到啊讲神的话是没有带感情的，所以这个是马克他自己做的这个见证啊，他说这个好像把他的情感呢都把他给毁灭了哈，那就是是一种错误的神学，让他们就变成没有情绪了。好，那相反的在右边这个遵从圣灵控制的哈，圣灵来了，感动来了，人就哭，人就笑，人就这个好像很激烈，情绪比较激动，那这个对他们来讲，他们说这个非理性的，这个不是圣经的道理，所以他就一句话就把人就把这些情绪就压抑了。那我从一个传统教会出来，我很能够理解这样子的事情。好，左边理性主义的定义就是认为理性是宗教真理的基础，一个理论是理性本身就是知识的来源，超越独立于感官的认知，所以他们追寻这个科学的验证，它不是感情的情绪上的。但是呢，承认人的灵可以彼此传递知识的右边，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见，只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灵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情也参透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啊。神的启示是不仅是有圣经的，这个从这个马丁路德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以的啊，因为神怎么可以在圣经之外再给我们启示呢？说不通，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完全否认啊，因为这是神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的领受的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圣灵的启示，神深奥的事情圣灵会参透了，所以我们领受的是圣灵，所以圣灵会跟我们讲神开恩让我们知道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要去遵从圣灵，让圣灵来引导，让圣灵来告诉我们未来的会发生的事情，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所讲的。因此呢，神呼召我们把我们的意念心思给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或者怎么样让神的灵来感动我们，那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给他，让他充满，让圣灵充满。圣经的默想也包括圣灵带下的思考和心中的启示，这是一个圣灵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圣灵来他是要遵从耶稣的，因为圣灵来是要带领我们明白进入真理，这个进入是经历的意思，我们要去经历这个真理，而不是只有头脑知识上的明白，所以我们理性上也需要，我们经验上情感上也要经历。好，耶稣让圣灵引导他的心思意念，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让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就是他看到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们读一下好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OK， 好的，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操练听神的声音，这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另外佳佳上次问了一个问题，说那听呢，我们是看，听就在三十节了，三十节就五章三十节，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我怎么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讲说，我们看我们听都是看神怎么做， 听神怎么说啊，那就是我们现在啊要领受圣灵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被重新的更新我们。我们可能以往的神学啦，以往的教导啦，就让我们对这方面呢就疏忽了。但是呢，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在操练怎么样来听神的声音哦，因为神的声音呢要带领我们啊。那我们这个堂课比较是interactive， 就是比较是交流式的啊，不是跟一般的查经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的作业，就是让大家能够思想，让大家能够分享你所领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相有交流啦齁。那这个方式跟一般的查经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一次11月18号的时候呢，我们再重新的开始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齁。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期间好好的思想这个葡萄树跟枝子，想象你就是长满了耶稣的葡萄在你的身上啊。这个葡萄有两种果子，一个是生命的果子，一个是福音的果子，这两个都有啊。所以盼望我们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更有一些的好的美好的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回应？好，感谢主。好，那我们11月18号见了 ，OK。我们请佳佳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是主啊，谢谢你那带领我们听神的声音。主啊，是你是真实的，主啊是会向我们说话的。主啊，我们也是可以听到牧人的声音的。主啊，是主耶稣在保守我们要来的一个月，不管我们是在外的或是我们在家的，主啊是你继续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在这堂课得着是真实的，我们分享的也是真实的。主啊，是主耶稣，因为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主啊，是主耶稣，让你话成为我们的亮光，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托仰望你。哦，主啊，你纪念我们的心，纪念我们想要听你声音的心。主啊，不管是借由实际的，或是是做梦的，或是我们读经的时候给我们的意念，主啊，我们都可以来经历你自己。我们不局限你是怎么来向我们说话，但是主啊，你纪念我们一个向我们想要寻求你听你声音的这个心。主啊，求你就向我们来说话，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就要大大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哇。